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建筑工人不满政府坚持将建筑、林业和海事职工会纳入托管的决定，今日发起罢工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多个地点发动一系列空袭报复，造成最少七人死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将会由10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 8% 的关税。今日是2024年8月27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多名建筑工人不满房屋部长欧尼尔说，政府坚持将建筑、林业和海事职工会纳入托管的决定，今日发起罢工抗议。欧尼尔说，建筑业需要一个有效运作兼可靠的工会，来到解决全国严重的住屋短缺问题。他今日将会同各州及领地的领导人会面，讨论这个问题。政府希望五年内在全澳建造120万间住宅。他向9号台表示，政府正是努力解决住屋负担能力和无家可归的问题。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housing crisis here, and the big answer.
歐尼爾話：大家正係面對住住屋危機嘅問題，而應對呢一場危機嘅重要答案，就係我哋需要建造更多嘅房屋。而要做到呢一點，我哋絕對需要一個有工作效率及公平嘅建築行業。而對澳洲市民嚟講，要有更多嘅住屋，即係需要更多嘅公屋同廉租屋。今日佢正係同各州及領地嘅領導人讨论怎样实现这个目标，了解他们需要由联邦政府那里要得到什么，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联邦政府需要在各州那里得到什么。联邦财长查默斯在墨尔本向工党的忠实支持者发表有关社会凝聚力的讲话时，指反对党领袖达顿是澳洲历史上最具分裂性的主要政党领袖。查默斯说，虽然澳洲政治相对其他国家是没有政治暴力，但这个不能够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也要依赖领袖要避免使用分裂的政策。他指责达顿信奉分裂，并补充说这样做是危险的。过去两个星期，反对党谴责政府给予逃离加沙冲突的巴勒斯坦人签证的做法，而反对党领袖达顿对有关评论并未作出回应，而现时距离明年的联邦大选还有九个月的时间。各州及领地的各级警察在过去一个星期针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行动里面，一共搜获价值9300万元的毒品，一共拉了超过1600人。同时警方亦都提出了2900多项的起诉。有关行动主要是侦查和针对非法毒品及有组织犯罪活动，来到减少在社区里面的毒品供应。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行动里面，警方在澳洲及新西兰多个地方一共进行了528次的搜查。根据刑事情报委员会最新的报告发现，和其他29个国家相比，澳洲人均使用冰毒的数量是位居第二。澳洲圣公会最新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澳洲的税收制度正是加剧贫富悬殊问题。他们所做的这份扩大差距报告研究了过去20年澳洲的财富分配问题。扩大差距报告显示，澳洲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人士的90倍。澳洲圣公会行政总监钱伯斯就说，归咎导致这个问题主因是政府的税收制度。钱伯斯说，他们发现政府的税收政策加剧了贫富悬殊问题，这是鼓励大家增加退休金和住屋投资。所以他们的研究就发现，税收制度实际上正是推动财富不均，这实际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澳洲一个律师团体说，澳洲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可 可能无法获得同海外旅客相等的赔偿。联邦政府誓言要建立一个制度，迫使航空公司向受影响的旅客支付现金补偿，并制定消费者待遇指南。社会服务部长李斯和向九号台表示，政府并不是简单地等待昨日公布的航空白皮书来到对该行业进行改革。但澳洲律师联盟发言人罗伊就说，这些建议不符合国际标准。欧盟、加拿大和其他司法管辖区都有简单的航班延误补偿计划，要求航空公司退款或者重新安排机票，同时向造成不便的旅客是提供额外补偿。有人就担心澳洲政府的改革可能不会要求航空公司向乘客支付超过旅游费用和机票退款的赔偿费用。总理艾班尼斯今日启程前往汤加参加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为期三日的会议着眼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并特别关注气候变迁问题。随着海平面上升和天灾加剧，一些位于低洼地带的太平洋岛国将继续呼吁设立气候适应基金。今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有出席会议，强调气候正义和安全的必要性。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学系研究员卡特博士就说，关注气候正义对太平洋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国际方面嘅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多个地点发动一系列空袭，今次亦都系俄乌战事发生两年半以嚟，俄军发动最大规模嘅一次空袭，造成最少七人死亡。俄罗斯向乌克兰嘅电力及供水基础设施发射咗200多枚飞弹及无人机，而居民亦都纷纷要躲到去地下嘅隧道同埋地铁站。乌克兰嘅邻国波兰亦都喺战事靠近该国嘅领空嗰阵出动咗空军预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全国最少有15个地区受到俄军大规模袭击。
It was one of the heavier strikes.
泽连斯基话，呢个系最严重嘅其中一次联合袭击，有超过100枚各类型嘅导弹同大约100架沙希德无人机。泽连斯基又话，同以往俄罗斯嘅大多数袭击一样，今次嘅袭击亦都系非常卑鄙咁针对平民同该国大部分嘅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今次亦都系乌克兰部队在8月6日开始入侵并占领了俄罗斯库尔斯克的大部分地区之后，俄国对乌克兰进行的报复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说，古特雷斯对黎巴嫩及以色列在双方的边界分界线蓝线上不断升级的冲突表示深切关注，并敦促双方停火及遵守国际决议。另外，美国当局就说，在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及人质协议的谈判仍然继续，但有迹象就显示谈判已经破裂。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就说，将会继续就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包括交换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和被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而在以色列向加沙的空袭入面丧生的澳籍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弗兰克科姆，他的哥哥就呼吁外界要对他的死采取更多的行动。去年4月，弗兰克科姆和其他6名世界中央厨房的救援人员在运送救援物资时，在这次以军的空袭入面丧生。他的哥哥马尔科姆就说，以军在这些援助人员死亡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不够充分，只有2名警官被撤职，另外3名警官受到训斥。但马尔科姆就说，仍然需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时事节目730访问时说，他希望看到那些对他妹妹的死负有责任的人是应该要受到法律制裁。苏丹东部红海州的阿尔巴特大水坝在星期日倒塌之后， 摧毁了苏丹港40公里处的最少20条村庄，并造成最少30人死亡，亦都有多达200人失踪。苏丹领导人布尔汉将军视察了现场，相信死亡的人数将会大幅增加。联合国说，预计水坝倒塌亦都会影响了当地的食水供应。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在记者会上说，正是评估受影响的地区。
Humanitarian partne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assessing the affected.
杜加里克话，联合国嘅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及当地有关方面正系评估受影响嘅地区，而喺未来几日会更加清楚损毁嘅程度。佢又话，阿尔巴特大坝系苏丹港嘅一个重要设施，亦都系苏丹港嘅主要淡水来源。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将会由10月1日开始。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8%的关税，亦都会由10月15日开始向中国进口钢铝征收25%的关税。杜鲁多说，加拿大计划将本国汽车工业变成生产未来汽车的世界领导者，指中国并没有遵守规则，在全球市场上制造不公平优势，损害加拿大关键产业的安全，并取代敬业的加拿大汽车及金属工人，因此要采取行动解决有关问题。杜鲁多说，加方亦都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例如是对晶片及太阳能电池征收关税。返回澳洲，来自塔斯马尼亚的卢特威塔的一名巴拉雅原住民族群的男子贝瑞，昨晚在印度举行的比赛入面，成为首位赢得世界先生的澳洲原住民。本身是一名模特儿、演员兼喜剧演员的贝瑞，在2019年的时候亦都曾经代表澳洲参加世界先生大赛。跟着是体育消息，前英格兰领队艾力神因癌症去世，享年76岁。瑞典籍的艾力神今年初证实自己患有胰脏癌，并透露寿命可能少过一年。艾力神在2001年至2006年执教英格兰队，是该队历来首名外籍领队，期间带领碧咸、谢拉特及朗尼等黄金一代球员，先后在2002年日韩世界杯、2004年欧洲国家杯以及2006年德国世界杯跻身八强，亦都曾经领导瑞典的哥登堡和意大利的拉素球会赢得欧洲杯。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084点，是升了60点，总成交是5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1240点，是升了65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17798点，是升了186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2855点，是升了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771，对港元5.2794，对人民币是4.8220。跟着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4度，墨尔本大风和密云，最高20度，布里斯本朝早有雾，之后阳光普照，最高28度，珀斯骤雨渐散，最高20度，阿德雷德逐渐大风，间中密云，最高23度，荷伯特雨势渐密和大风，最高20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